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是父亲节，我们首先可以想一想，其实今天我们拥有一位全知全能全善的阿爸父，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保障，亦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同样在今天父亲节里面，我都想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父亲，大家都能够身心灵是壮健，而且每日都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当然啦，我都唔系净系想祝福父亲嘅，不过今日父亲节再偏心啲啦，其实都想各位母亲同埋各位弟兄姊妹咧，都同样咧去不断经历天父嘅恩典。啊，唔知道大家心目中咧认为咧点样先系一个理想嘅爸爸？要有钱、有型、有才华、能文能武。对于好多人嚟讲，可能系嘅。就好似在几年前某个地产公司辖下的商场和社交网站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做访问了大概500个8至17岁的中小学生。结果显示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受访者认为好爸爸首要的条件就是爱上我，这个都明白。但是其次呢，就是希望爸爸变成人肉提款机，都占了成一成九，第一个就是两成人而已，第二个一成九。咁而第三位咧，就係咧認為好爸爸咧要搞笑有趣，可能冇咁悶啦，都有一成二嘅人。其他嗰啲條件咧就係樣樣皆能啊，夠威夠潮啊，隨傳隨到啊，靚仔等等啦。同時又發現到，原來咧當佢哋喺一啲選擇裡面咧，理想爸爸裡面，原來第一位嘅咧唔係自己嘅爸爸，係全港首富李嘉誠，大部分都係咁樣揀咗噶啦，呢個係佢爸爸。而佢自己嘅爸爸咧，只係排第二嘅啫。咁嗱，呢個就喺一啲嘅細路，即係年青人心目中啦。咁喺一年幾之前啦，原來喺深港城中心咧，亦都嘗試進行調查，就成功咧。今次就訪問咗咧，調翻轉啦，就係411個咧，係年齡即係育有咗啲仔女咧，6至12歲嘅一啲嘅爸爸。今次訪問啲爸爸，咁結果發現佢哋最理想嘅父親形象係啲咩咧？佢哋就話咧，依次序咧就係、是。李嘉誠是第一種，有成四成多人。第二個呢就好像歌星劉德華，可能又有公信力啊，又靚啦，咁又靚仔。第三就球星碧咸，都佔了大概接近三成。其實呢啲都是反映緊受訪者認為身家豐厚或者擁有社會地位呢先是強人父親的一啲諗法。無論細路又好，係啲大人呢做爸爸嘅都有呢啲咁嘅諗法㗎。咁我就喺度諗啦，喂，我哋身處喺同一個社會環境之下，唔知道我哋其實我哋自己對父親的形象是不是都有一些這樣的要求的呢？有時我都會忽發奇想去想，如果我是耶穌，在2000多年前我知道自己將要成為人來到這個世界了，我會選一個怎樣的爸爸呢？當然啦，現在我們個個都知道約瑟就是耶穌地上肉身的爸爸了，但是有沒有想過，喂，到底神為什麼要選他成為耶穌地上肉身的爸爸呢？他有啲咩獨特個人之處會咁樣揀嘅呢？所以呢，今日我想透過馬太福音嘅呢幾段經文呢，讓我哋呢一齊去思想。我想嘅個題目就係特選爸爸。我哋睇下呢個特選嘅爸爸約瑟有啲咩獨特地方。依家呢請我哋一齊同心祈禱。慈悲仁愛天父上帝，我哋知道每一日仍有生命氣息，都係你嘅恩典。我哋能够一齐嚟敬拜你，都系你俾我哋福气，因为我哋喺敬拜里面，我哋可以与你相遇。我哋知道喺我哋生命里面系有好多唔同种种嘅遭遇，我哋嘅心灵可能会有好多嘅动荡，但我哋喺你里面求主你不断去充满洁净、赦免，亦都医治我哋，让我哋每个心灵嚟到你面前系完全被你嘅话语去充满。被你自己的旨意在当中去引导，更加求亲爱圣灵你不断去充满我们心，让我们在你里面被你更新，被你去加力，让我们生命更加去学着你。求你保守我们的时间，其他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所以我们一起先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18至25节的这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讲到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啦，是不是就记咗在这里。咁先提到的就是耶稣的父母。 但好明顯呢度嘅主角呢唔係瑪利亞，因為我哋聽親呢講出聖誕節又講咩呢，大多數你發覺全部人都係講瑪利亞㗎，去到今時今日係咪，但呢度好明顯呢段聖經嘅主角呢係講緊約瑟。佢點呀，喺呢度原來形容緊佢似乎好煩惱啊，因為佢面對緊一個呢好嚴峻嘅抉擇。係啲咩抉擇呢？原來在第十八節下提到，當時瑪利亞雖然已經許配了給約瑟，但在他未迎娶他之前，他竟然有了新人。原來按照當時的一個傳統，少女大概在12歲就已經可以許配給男人成為妻子，但仍然要住在他自己爸爸家，直到他的丈夫照婚姻的協定向女方的父親完成了要盡的責任之後，然後才可以正式迎娶這個少女過門的。相信當時他們的關係就是這樣了，雖然是夫妻的名分，但仍然未住在一起的。所以對於約瑟來說，自己未過門的妻子竟然帶了肚子，個心你想想會受到多大的震撼呢？如果當我們嘗試去代入約瑟的處境，我想在那一刻他因為還未知道瑪利亞的肚子其實是來自聖靈，令他有新孕的嘛，你明白我說嗎？其實那段時間他不知道的，當他不知道的時候，如果按照最自然的解釋，就是瑪利亞一定跟其他男人有染，一頂大大的綠帽就這樣套在他頭上。你想想約瑟當時的心情會不會很憤怒？同時我想他或者不單止覺得有憤怒，其實很複雜的，可能他裡面會覺得很困惑和很失望，因為按照他所認識的瑪利亞，實在沒辦法想他這麼隨便的瑪利亞。我想那一刻他的心裡面其實很大的沮喪，亦都混亂很繁複，不知怎麼，所以他在這裡度很多東西，聖經說他在這裡想嘛。而面對一個這麼艱難傷心的事，在經文第19節就形容到約瑟是一個義人，這個就是他最特別的地方。原來在馬太福音裡面，只有他和耶穌兩個人被形容過為義人而已。耶穌都要是他釘十字架的時候，跟著有個官長說啊，這個真是義人，才在那裡提的。但當然我們說在新約聖經都有提過其他人是義人的，但在馬太福音很特別的，他對義這個意思。所以原來整個馬太福音只有他和耶穌兩個人被馬太形容過為義人而已。所以而義Dikaios 呢個希臘文的字呢，在馬太福音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神學意義來的。所以佢例如我們說饑渴慕義的人有福啦，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啦，同埋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同埋他的義，呢啲經文呢其實都是突顯緊義在馬太福音裡面呢嗰個很重要的地位。而耶穌在登山部分裡面呢亦都要求跟隨的門徒呢要有勝過文士同埋法利賽人的義，呢啲人先可以入到天國裡面。而呢度就稱約瑟係義人，我諗主要有兩方面地方表達咗佢義。第一就係喺佢嘅道德上嘅正直公義，以律法嘅要求作為佢生活嘅依據，同時佢又具有相當嘅憐憫。喺邊度睇到啊？就喺當佢知道佢未過門嘅太太已經懷孕嘅時候。心想瑪利亞可能已經跟其他的男人行了淫物，在律法之下其實這是一件很大的罪來的。按照申命記22章的23至24節說，行這件事的人是要拿去公然去治死他的，就好像以前古代那些人，如果有些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要拿去浸豬籠，很嚴重的嘛，要沉堂啊，這些這樣的情況，所以其實是很嚴重的。但是他不願意瑪利亞受到這種刑罰對待，不想他公然受這些羞辱，所以他只是想暗暗地將他休了，這樣可以免除瑪利亞面對這個死刑的刑罰。這個是他對瑪利亞的一種的恩惠，可見他對瑪利亞的愛其實是很深厚，他不斷在想怎樣去為瑪利亞去籌算，有什麼方法希望可以讓他所受的傷害去到最低，這是一種相当高的一个情操来。但我在想，如果你代入下约瑟的情境，其实你发觉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来的。我再重申一次，当时他仍然未知道玛利亚的新人是来自圣灵的，所以他一定会想到玛利亚已经是不忠于自己的了。 如果他稍微衝動一些呢，他早就已經大動肝火，就算沒有即時帶他去受審，我想至少他都應該忍不住走去質問他，大罵他一餐先，是不是很自然的嘛。各位弟兄姊妹，試想想，如果我們的家人做錯了一些事，你最快的反應是什麼？不要緊，不要緊，沒事沒事，是不是這樣的？還是我們可能會不理那麼多了，爆了才算，一望見那一下就很自然反應，很激動的嘛，就很想去放了才算的。我就想起一個很深刻的一個故事，就話說有一次一個爸爸一早上起身沒多久，突然之間聽到為什麼在外面門口呢聽到啲呱呱呱呱嘢聲，嗰啲即係好震嘅、好緊耳嘅聲。咁佢一起身一望，咪家伙啦，咩事咧？佢見到自己五歲個仔咧，竟然攞住啲硬物咧，喺佢自己心愛嘅車度咧，係咁刮喎，唔知畫緊啲咩圖畫喎。哇！如果你係個爸爸，你心愛嘅 dream car 竟然俾個仔咁樣刮花，你有咩反應啊？唔理咁多啦，個老豆梗係興啦，即刻走埋去。即使個仔得幾歲，但佢都唔理啦。有冇搞錯？你平時曳都，你點會忍死成咁噶？於是嬲起上嚟，係咁毒打。因為嗰下你明唔明啊？即係個情緒好激動啊嘛，即係可能係佢第二生命咁滯噶嘛。對於有啲男人嚟講，嗰啲某啲嘢，咁所以佢可能咧覺得哇呢架車咁樣，於是就好落得好重手啊，打到個仔咧，直頭咧。有啲傷啊，直頭唔係就咁樣話咩幾條痕啊，即係打到直頭有啲傷，甚至乎有病有成咁。當個仔有病有傷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咧先慢慢冷靜咗落嚟，先開始後悔啦。啊，點解自己頭先咁鬼衝動去打到佢咁咧？跟住佢再靜靜地嘅時候咧，第二日咧佢就走去睇下架車咧究竟點啦。原來咧個仔咧架車度咧掛住咗咩咧？就寫住 Daddy I love you。他更加後悔自己為何那一刻這麼衝動就這樣去發火去打他呢。我就想有時即使是我們心愛的人，當他們做了一些重要的我們覺得喂嚴重一點的事的時候，可能我們都會即時觸動了我們一些神經那種的火氣出來，甚至乎會做一些呢過火的行為。所以我在想、啊、如果約瑟他心胸不夠寬闊，怜悯心肠不够，没有这样的能耐，他可能都会忍不住大马利亚逼他去公会就受审。所以其实他真是一个很有品的男人。而约瑟的义的第二方面的表现呢，就是他对神的旨意呢是充满着信任和顺服的。这个是属灵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深度，是更难能可贵的一个情操来的，是约瑟一个更加高的一个的表达，即是他的特质来的。接下来呢，我会一次过呢将经文剩低这一段经文部分和其他那两段经文一起去做整合，去看看呢约瑟所表现的义。为什么我会将这三段经文呢捞埋一起看呢？因为呢我发现到呢，原来这三段经文都有一个共通的结构出现的，都是讲到有主的使者，即是天使出现在约瑟的梦中。而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希腊文原文里面，其实每一次天使出现的时候都有看那这个字，不过中文没有译到出来啦。有 behold, 看那这个字就是作一种的引言或者表示惊叹的一个状态。马太这样写其实目的就是要读者去留意天使向约瑟梦中的启示，留意一下这件事啦。而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其实神都曾经藉着梦、藉着异象和他的说话去同人去启示。而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是什么呢？原来在马太福音其实神很多次会用梦中去启示人，这里就是第一次在梦中启示并且引导约瑟有关基督诞生的一些事迹。但是单单原来只是对着约瑟的记载，即是头那两章那么短的经文里面，原来约瑟都已经有四次神在当中梦中透过梦去跟他显现去提示他。现在先简述第一段的经文。刚才我们讲到约瑟正在思考 怎样不如暗中就静静地去休了玛利亚的事的时候，可能想得太累了，因为你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都要想技术上怎样去操控，怎样去表达，可能很多这些这样的想法，怎样去休他好呢，怎样静静地先令他可以舒服一点，不用那么辛苦，或者各方面，可能想得太犀利了，结果他睡着了。就在梦中，天使向他显现，跟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用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孕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耶稣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就是约斯亚，这个字是来自动词拯救的意思。很明显这个名字要指出了将要出生的仔在世界的使命就是要做拯救的工作，是要将自己的百姓在罪恶里面救出来。而根据马太福音成卷书的脉络，特别去到最后那段大使命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原来所谓神的百姓在犹太人的角度上要是我们嘛，但是原来在马太福音一路讲下来，原来神所谓的百姓是指着万民，即是讲着各国各族各方全世界的人，就不是讲着以色列民那么简单。而这里天使吩咐的是要约瑟迎娶这个已经有身孕的玛利亚，这个是刚刚跟他心里面筹算是相反的事来的。先前他是在想暗暗要休了玛利亚，现在天使吩咐他要将他娶过来。为什么？天使解释了，因为这个字就讲了玛利亚腹中孩子的来源，他的名字和使命。跟着在22节里面，马太就指出了什么呢？他说整件事情发生是应验主籍住先知点点点。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一种应验公式的一种引文来的。在其后刚才跟着我们会讲的两段经文呢，其实都有引用这件事。预言呢，应验亦都是马太福音里面呢重要的一个主题来的。就是要证明呢耶稣的事迹啊，其实神一早立定了计划，超越不到上帝自己一早定出的计划里面的了。一切都是照住上帝的应许去成就的。在今日，我无意要对这些预言做一些解释，因为这样会花很多时间。我反而很想将焦点放在约瑟的回应上高。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重点来。在这段经文里面，当约瑟听完了天使的说话之后，24节就提到他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吩咐将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跟他同房，等他生了第一胎的孩子，然后就照天使的吩咐帮他起名叫做耶稣。为了要顺服神的旨意，约瑟不单止遵照指示去行动，他更加克制自己，即使他已经娶了玛利亚了，已经娶了，但他都忍耐不跟他同房，直到他生了耶稣出来之后，他才亲近玛利亚。因为我们知道其后其实耶稣还有几个弟兄妹的，在其他福音书有讲的嘛，耶稣还有好像起码有三个弟兄妹，其中我们说犹大啊、雅各都是的嘛，犹大书啊或者雅各书那里啦，其实他都还有几个弟兄妹。我们看到他那种的节制啊。跟着我们转看一下第二章13至16节的经文。在这段经文之前呢，其实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记载有几位的博士远道由东方来到犹太地，就是为了要去朝拜这个新生的婴孩耶稣。这件事引来了当时的分封的王希律王不满，认为自己的王位受到威胁，因此他就想要杀死耶稣。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天使又在梦中向约瑟显现，然后吩咐他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他再吩咐，因为希律要寻找小孩子耶稣，想要除灭他。结果怎样？约瑟的反应是怎样？原来圣经再一次形容，他说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他很迅速地去完成了，完全按照天使那个吩咐去照做。当他这样做之后，马太再一次用预言得到应验作为一个总结。跟住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二章的19至23节这个段落。在这个小段落之前，其实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希律王 真係差派人呢喺伯利恒嘅四境屠殺所有兩歲以下嘅男嬰，係相當殘忍嘅一個手段嚟。而呢度就提到啦，希律終於死咗啦。於是天使又喺夢中向約瑟顯現，吩咐佢起嚟，帶住小孩子同埋佢母親瑪利亞往以色列地去啦。因為想殺害孩子性命嘅人已經死咗啦。經文再一次提到，約瑟就起來，把小孩子和佢嘅母親帶到以色列地。不過佢心裡面其實好怕嘅。因為聽到呢，原來呢希律嘅仔呢亞基魯呢已經接續佢做咗呢個猶太王啦。於是又喺夢中俾主指示，就去到加利利境內嘅拿撒勒定居。馬太再一次用預言得到應驗嘅方式作為一個總結。弟兄姊妹，當我哋將呢三段經文放埋一齊睇嘅時候呢，我哋就好明顯發現到約瑟所表現嘅義，更加是在於他對神的旨意的信任和信服。這個不容易做到的。試想想，在約瑟的經歷裡面，三次在天使獲得警告和吩咐，都只是在夢裡面發生的，而不是直接跟他說的，不是好像當時瑪利亞的時候有天使走出來跟他說，甚至乎撒加利亞先，就是這個祭司，他們都是有天使呢顯現去，即是神跟他说叫他去做这些事，但约瑟是发梦的，没有直接见到的，他可以当发梦而已，不理啦就算了嘛。而且呢，当初呢他听到天使跟他说玛利亚怀孕这个解释的时候呢，其实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在事实上来说呢，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除了先祖亚当和夏娃之外，所有人的出世一定是要经过男女之间的交合呢才可以孕育成胎的嘛。所以天使讲的话呢其实是匪夷所思的，你明白我讲咩？哇，好不合逻辑，好不合道理啊。所以约瑟都可以好多的怀疑的。但是我们看到约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信或者怀疑。他不像昔日摩西呢，神召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大家记得摩西很多推搪，甚至乎喂神啊，你找个第二个啦，不要找我啦。他亦都唔似咧基甸咧要回应神嗰个嘅呼召嘅时候咧，佢话神你要帮我行一啲神迹证明一下先，我先去做。更加唔似约拿一样，为咗要抗拒神嘅旨意，特登逃去擦事，后来又向神大发牢骚发脾气。亦都唔似祭司撒加利亚，当主嘅使者向佢显现话俾佢听佢得一个儿子，要帮佢起名叫约翰嘅时候，佢心里面唔信。经文描述约瑟一句话都没讲过，一句话都没讲过，就完全照足天使的吩咐做，没有任何的拖延或者抗议。不单止一次是这样，是四次都是这样。每当他选择信任并且信服神的旨意的时候，马太都形容应验了先知的话。我就会想，如果约瑟稍微有一些不信，不愿意信服神的引导的时候，其实可以是阻碍预言得成就的危机来的，即用人的角度这想。但是他没有叫神失望，他一直都表现顺服，这种生命素质才是神所看重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在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成就过程里面是需要人的配合。这里约瑟作为一个顺服的器皿，被神去使用，成为了救主肉身的一个爸爸。他愿意暂时放低自己来成就神的旨意的这个榜样，其实值得你和我都一起学习。唯有人愿意放低自己才能够被神使用。今日我们又怎样？在座当中有不少作为父母的，我们对神的心意又是怎样的？在每日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儿女，我们周围人的眼中，看到我们所表现的究竟是什么价值观？我们到底着紧什么呢？在6月1日的小一派位里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看新闻，看报纸，看新闻，就访问了一些儿女获得派去心仪的小学的一些家长的心声。 当我睇到呢啲新闻嘅时候咧，其实心里面系有啲不安。其中咧访问咗一个嘅太太，佢个仔咧就获派咗第一志愿去咗喇沙小学，咁佢就表示咧好开心，更加话咧要延开十席去庆祝。跟住咧佢就话啦，今年竞争较为少噶啦，因为同届嘅学生咧大多咧已经手持咗啲私立学位，直接唔使参加统一派位啦，所以咧。佢有機會抽到第一志願，佢講係咁講啦。但原來其實佢之前咧已經帶個仔咧去考咗好多私立學校，不過結果唔理想啫。為咗要順利升讀呢間心儀小學咧，原來幾個月前特登搬咗去41校網區，即係九龍塘嗰一帶啦，即係啲名校區啊。亦都咧報咗大概12間嘅私立學校噶，而且咧佢每月用咗超過萬幾蚊以上咧去幫細路仔補習。但你記住喎，佢個仔係幼稚園噶。每個月用萬幾蚊補習，即係我唔係講緊風流話，話因為佢有錢可以咁做，但我真係好擔心，喂咁都得，一個細路仔每個月係講緊幼稚園要萬幾蚊幫佢補習喎。有一對夫婦，佢哋嘅細路咧獲派第一志願拔萃小學，太太就向傳媒表示，我諗呢個大家都聽過，因為佢電視做過多次，佢開心過自己結婚。我喺度諗啊，慘啦，結婚唔係大事嘅咩？一件小學生我都開心過結婚，咁真係唔知點啦。但係個先生咧，但個先生都好痛心嘅。佢話咧，佢原本居住粉嶺，一年前咧由特登搬咗41嘅下網區，租金大概20,000+啦。咁咧，但能夠成功派到第一志願，佢覺得好值得。兩個咧都喺度喜極而泣。嗱，大家唔好誤會咧。認為我覺得即係幫啲細路仔籌劃唔啱，但我真係好擔心咧。如果我哋嘅價值取向都係咁咧，到底對下一代嘅成長係好抑或唔好咧？我哋真係要問自己，因為我想講咩咧？我哋都身處喺同一個社會時代裏面，我哋都面對緊同一種嘅壓力。但係會唔會我哋自己嘅價值取向都係咁？我記得一次喺想。嗰啲教牧分享裏面咧，有個牧師話：我話啊，我屋企可能因為以前又窮，又一個阿媽照顧六個仔女，個個又咁上下，但係佢唔得閒理我哋，所以咧當時好簡單，即係只要我完成到我嘅功課，佢又唔會及我啲功課嘅，又唔會俾老師投訴，又唔會俾人見家長咧，咁就好 OK 嘅啦。所以我一做完功課，所以當時我哋就學咗咩咧，就好自律咧，一完咗咧就做功課，做完曬功課之後咧就玩啦，好輕鬆。跟住話你真係要多謝當時嘅時代，佢哋唔得閒理你。可以俾翻我哋有一個童年嘅開心嘅回憶，但係今日可能好多人冇咗童年。但唔即係我想講，即係話究竟今日我哋生命係俾咗啲乜咧？我哋要問自己。大概喺三個幾月前啦，我有機會咧同一啲好多年冇見嘅中學同學聚舊。咁其中一個同學分享咧，令我印象都好深刻嘅。我有一個中學同學咧，佢話佢有兩個仔，一個8歲，一個10歲。咁佢咧，佢係自己咧做一個小生意咁佢話有一段時間咧，因為佢覺得經濟緊啲，佢需要揾好多錢，於是咧一日咧翻到自己嗰個公司咧，就做好長時間，做10幾個鐘。咁有一佢翻到屋企，佢其中一個仔同佢講：爸爸，你係揾錢機器啊！佢問佢點解你會咁講嘅？因為老師教過咧，機器咧不斷一日日都重複重複做一啲嘢嘅，你一日用咗多時間做呢啲，佢聽完之後覺得好愧疚，賺錢真係唔使咁盡啦。跟住佢話咩決定？每日作息定時一啲，唔好做咁盡，去多啲陪下仔。我呢個舊同學佢能夠及時醒悟咧，我都為此感恩。但唔係每一個爸爸都能夠咁。有一則新聞咧提到一個9歲嘅細路仔，小學生嚟嘅，喺一篇咧個題目叫做《爸爸，我想對你說》嘅考試作文裏面咧，就透過佢文字咧向佢爸爸去吐佢心聲。嗰段嘅作文內容係咁講，佢爸爸。我想对你说，从小时到现在，我想对好多人说一句话，可是一直不敢。现在我在这里对我的爸爸说一些话。爸爸，每当我写完作业去给你检查的时候，你总是只看了一眼就说不错，去玩吧，或者直接给我一部手机让我也玩。爸爸每次从吃早餐、起床、睡觉等时间来换他的宝贝手机，好像没了手机就活不下去一样，又像一只饿了3天3夜的恶狼，正盯着一块又大又肥的肉一样，还像手机里面有个吸尘机一样将它吸了进去。 反正怎么说也是爸爸离不开他的宝贝手机。他什么时候都离不开手机，早上看，晚上看，天天看。爸爸，我想要的不是满屋子的零食，也不是最高级的手机，更不是特别高级的玩具。我想要的只是你放下手机跟我一起玩，那才是我感觉天下一生最关心的事，最开心的事。爸爸，只要你能放下手机，我愿意用东西去换，哪怕是用我的生命。我爱你，我的爸爸。这个爸爸留给个仔的印象是这样，你说是不是很可悲？但是今天我们又怎样呢？我们留给我们的下一代的印象是怎样的呢？个培里牧师曾经讲过，他说一个好父亲是最未被歌颂、未被注意的人之一，但亦都是我们社会里面最宝贵的资产之一。的确是这样，就好像约瑟一样，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呢，连他讲一句的说话都没有任何记载。如果你试一下看，你看完整个四福音，你发觉约瑟是有出现过的，但是从来没有记载他讲过一个字，连啊、我啊，连惊叹那些说话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讲过。他虽然沉默寡言，但是他的品德和属灵的生命却比他的说话更有影响力。约瑟确实是一个沉默但很有力的见证人，成为了耶稣肉身父亲的他，只是一个贫穷的木匠来的。他每一份他得的是一份很卑微又不能够出风头的工作。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四节更加记载到，当约瑟和玛利亚在圣殿的时候要献祭，他只能够献初价，穷到他连献一只小动物都没有。记不记得上次讲梵蒂说其实按照自己多少钱，有钱就献牛，没钱就跟着可以献羊，最穷一点的都可以献鸽子。约瑟和玛利亚就是这样，他们只可以献初价，圣经讲到他们献价，似乎没有钱去献羊献其他东西，因为这些都超过他们自己拥有的钱。在今天很多人的心目里面，其实他不是一个叫人羡慕的爸爸，但是他是基督诞生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无比的重要。他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他甘愿放低自己要暗暗幽玛利亚的这个计划，完全按照天使的吩咐去迎娶他。在神计划成就的过程里面，需要人的配合，这里约瑟所表现的顺服使他成为救主肉身的爸爸。所以要决定约瑟是什么人，不是在于他拥有什么物质条件，而是在于他生命里面的质素。他对神的旨意的信任和信服，正正就是神在大卫这么多的后裔当中挑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亦都是一个衡量的很重要亦都是唯一的标准。各位弟兄姊妹，无论我们今天是不是父亲都好，其实我很渴望约瑟的这种生命的素质呢，同样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一个学校的榜样，让我们都学习他一样成为神眼中的义人。当然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义的本质，能够可以流露约瑟那种生命上那种的正直，对人那份的怜悯，以及他最重要的就是对上帝那份的信任和完全的顺服呢？我想这个很不容易，因为生命里面我们每一天都面对很多挣扎很多选择，但我们有没有随时是好像约瑟一样在上帝的里面去聆听，去按神的心意去活呢？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主啊，我们多谢你在今天父亲节里面，我们看见约瑟他这个似乎很不显眼的爸爸，他没什么显赫的地位，也都没什么特别的资源，但约瑟却被神你特选了成为耶稣在地上的爸爸。我们听不到他有讲过任何一句说话，他没有发表过任何一些伟大的言论， 亦都唔係好俾人睇到佢有啲咩嘅好特色嘅一啲嘅才干，但係我哋卻睇到佢嘅生命好靚，佢被神你稱為義人，因為佢生命能夠有你俾佢嗰份忠於律法，亦都能夠有憐憫嘅生命嘅質素。更重要嘅就係佢對你嗰份嘅完全嘅相信同埋信服，以致能夠勝過咗佢自己嘅本意，佢自己嘅諗法。主，我求你都幫助我哋每一個，無論係做父親嘅，或者我哋做兒女嘅，或者我哋係爸爸媽媽都好，讓我哋生命都能夠時刻學習約瑟呢一份嘅力量，讓我哋能夠成為上帝你自己所合用嘅器皿，能夠一生去忠於你、順服你，讓我哋更多去愛慕你。多謝你垂聽我哋禱告，奉主耶穌名字祈求，誠心所願。